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死亡是个谜，是不可知的。然而，透过圣经，透过神的启示，我们却得知死亡的真相。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您知道有关撒旦和他攻击人的计划吗？您认为圣经所说有关撒旦的事是真实的，还是只是传说和神话呢？根据圣经的说法和记载，撒旦和他的权势是真实的，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而他的目的是要欺骗和毁灭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有圣经正确的认识和观念，去知道撒旦到底是谁，他的阴谋又是什么。要是我们渴望过敬虔而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们更应该要认识撒旦。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来思想我们信仰的模式，特别讲到有关撒旦的真理，以及我们的永恒终局。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信什么有关系吗？实在是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它会影响我们人生的每一方面。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我们信仰的模式，到底在我们信仰的系统当中应该包含哪些元素呢？那就说你信些什么，是什么信念在管理和引导着你的生活方式以及你所想所行的？还记得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吗？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彼得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好，在上两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说过了不少在我们信仰体系中应该有的元素。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在我们的信仰系统当中，有一个词是我们会遇到的，就是撒旦。撒旦到底是谁呢？根据旧约以赛亚书里头所说的，撒旦是受造之物，他绝对不是虚构不存在的东西。撒旦其实是真实存在的个体，神并没有造撒旦，神起初所造的是天使，是服役的灵，而且地位是很高的。撒旦他原来的地位是天使长，但却因为叛逆神而沦为撒旦，而撒旦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叛逆或者抵挡敌对的意思。神把他逐出天上，而他就把跟随他的差役那些邪灵巫鬼一块儿堕落了。撒旦最大的罪就是骄傲，他想高抬自己成为神，他自私，什么都想得到，连神的位置他也想获得，他希望能与神同等，得到同样的权柄和尊重。但是这绝对不可能，因为他是被造的，由于他叛逆神，所以落得这样的下场。当我们谈到撒旦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的邪恶，而他也致力于要把人引进他的邪恶当中，叫人跟着他一块叛逆神。人间一切的痛苦，一切的伤害，以至于死亡，都是由于撒旦所引起的，他是一切暴力和邪恶的起源。而耶稣怎么样论到撒旦呢？如果撒旦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主耶稣断然不会提起，也不会做出这样的真实的介绍， 圣经就更不会记载耶稣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这个情况，让我们晓得耶稣所面对的。如果撒旦不是真实的，耶稣也不会指出撒旦是试探人的，也不会说撒旦是说谎者，而且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从主耶稣的讲述跟介绍当中，我们知道撒旦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耶稣也站在人的地位上经历过他极大的试探。我们在福音书里边其实不止一次看到撒旦试探耶稣，攻击耶稣。在旷野耶稣受试探不过是其中的一次而已。那撒旦的目的是什么呢？原来撒旦他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伪装的国度，或者说假冒的国度，这就是世俗的系统，他是被神任凭暂时非法掌权，直到审判的日子。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世俗的体系是没有神的，或者说是抗拒神的，抵挡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撒旦的方法就是欺骗，就是分化以及毁灭，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的用他所有的能力跟诡计去欺骗神的儿女，去欺骗一切失丧的人，要夺得人的心。所以撒旦是用尽一切的办法跟努力去分化教会，分化家庭，分化朋友，分化一切原本是美好的事物。而撒旦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毁坏，就是彻底的毁坏。试想，今天我们所看见许多酗酒毒品的事件背后是由谁来操纵的呢？其实就是由撒旦操纵的，他要透过酒精，透过毒品来危害人的生命，叫人的身心灵受尽摧残。他的目的就是杀害，就是毁坏。所有不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没有基督在他生命中的人，他所敬拜的神就是邪恶。虽然人矢口否认，不会说自己在拜邪恶的神，但实际上的确是如此。主耶稣说，撒旦现今是在地上非法掌权的，神暂时任凭他，容许撒旦施展他的能力。虽然如此，撒旦所做的一切还是受限制的。这世界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耶稣基督要做王，直到永远。神早已经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而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撒旦要建立他黑暗的国度很容易，因为他很懂得去宣传。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商业活动背后的价值观、世界观，就是由撒旦所迷惑、所控制的。撒旦透过商业的宣传广告叫人想要做什么，如果你要的你就赶快去得到，如果你想看起来让自己更有吸引力，你要获得怎么样的东西，你就可以怎么怎么做，你应该要去享受人生，你应该要去放纵自己，只要你觉得舒服，只要你喜欢，没什么不可以的，你应该为自己争取，不要问将来，不要理会后果。总之呢，就是先满足自己里边的欲望。这就是撒旦的诡计。撒旦从来不会说将来，或者是永恒，或者是犯罪所引致的后果，他就是怂恿人去享受此刻的满足，此刻的快乐而已。今天很多人就是对撒旦言听计从，结果呢，被罪所捆绑，做了罪的奴仆。今天我们四周观看，似乎看见撒旦的确是节节胜利，他的作为无处不在，属神的人经常不是他的对手，因此在社会上不法的事情、犯罪的事情、暴力邪恶的坏事与日俱增，这是世俗的系统。为什么人会对撒旦的诡计言听计从呢？因为撒旦他是说谎者，他所给人的都是能满足人堕落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里头今生的骄傲，叫人堕落了的罪性得到暂时的享乐跟满足。这其实正是他欺骗人、分化人、毁灭人的伎俩，也是他的目的。因此撒旦用各样的办法来试探人、打击人，要我们的信心跟意志消沉。他更会分化教会，叫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攻击、彼此对立，无故的仇恨，失去见证。然而弟兄姐妹，我们不必因此而灰心绝望，因为撒旦他一切的作为都是经过神的限制的， 而神暂时任凭他这样对我们，最终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好让我们抓紧机会，在极艰难的试探中信靠神，仰望他，在苦练中显出圣徒的坚韧。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在撒旦的试探诱惑中，在极大的艰难当中，显出弟兄姐妹对神的爱。好，另外一个我要提到的词就是永恒。人永恒的终局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又说，凡犯罪的必定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等等。这就是世人的结局，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例外。然而，那些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他们的结局却不一样。当我们离开世界，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马上到神那里去，享受永永远远与神在一起的福乐。有些人误以为，即使信徒离开了世界，也不过呢是躺在坟墓里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把他叫醒。其实不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使徒保罗他就不会说，我若离世与基督同在，真是好的无比了。按照保罗跟我们的分享是，我们一旦离开世界，我们经历了死亡，我们就立刻可以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以后永远不再分离。保罗正因为这极大的盼望而感到欢喜快乐，而这也成为保罗能够继续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的动力，因为他有这份盼望存在心里。要是保罗他死了之后，只是被埋葬地里等候耶稣的降临，那么他被埋的日子岂不是比我们还来得更久更长吗？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死亡是个谜，是不可知的。然而透过圣经，透过神的启示，我们却得知死亡的真相。首先，圣经从来没有说死亡就是生命的结束，圣经明确地否定了人死如灯灭这样的说法，因为人死了，肉体的生命虽然结束，灵魂还是活着的，而且活到永远。所以即使肉体停止了活动，长眠于地下，甚至于朽坏腐烂了，但是灵魂却是永远活着的。另外一方面，信耶稣的人如果死了，当他离开世界的那一刻，就马上与主同在。这个真理我们可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那里我们可以获得证明。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保罗说了，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原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把所有信了他而离开世界的人一同带来的。如果这些弟兄姐妹不是已经到了耶稣那里，又怎么会提到耶稣会和他们一起同来呢？由此可见，一切信了耶稣而离开世界的人都是立刻到耶稣那里去与他同在，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和他们一起同来。所以属神的人呢，实在很有福气，因为我们不是被埋在地里就结束了，别人可以埋葬我们的身体，但不能埋葬我们的灵魂。至于我们的身体，在主再来的时候还要复活，要从坟墓里出来，我们要得着复活的身体，那就是荣耀的复活。所以人死了不是结束，还要复活，并且有复活的次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他就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复活还有顺序的。那么不信耶稣的人又怎么样呢？圣经说，那些没有耶稣而离开世界的人将要进到痛苦里面，等候末日的审判，就是要站在耶稣基督白色的大宝座面前等候审判和定罪，神要按他今生所做的报应他，惩罚他。但是信徒在基督里的人却不在这末日的审判中， 我们有另外一种审判，是专为信耶稣的人设的，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目的是为了给我们奖赏，按着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为主所做的功，照着我们今生的生活侍奉，神要给我们奖赏。在那个审判中，耶稣基督不会提到我们所犯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背负了所有的罪。信耶稣的人是不会被定罪的，我们在神面前是洁白的，是无罪的，因为耶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圣经说，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神将我们的罪踏在脚下，投于深海，不再纪念。所以当审判的日子，我们不用担心自己的罪，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会受到这样的审判。但是不信耶稣的人，他的结局就不一样了，他在死后要进到痛苦的阴间里头，就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所讲到的财主和拉撒路的这个事情。耶稣在里边提到财主的结局，不信的人要像财主那样在阴间受痛苦，而且不止如此，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受到审判，就是末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神要按着他今生所做的审判他，定他的罪，而他们的结局就是进入烧着的硫磺火湖里。圣经形容这是第二次的死。请我们留意，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可以在死后还有第二次机会，神在今生给了我们无数次的机会。圣经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而约翰福音3:16也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一直透过圣灵在人的心门外叩门，感动人，若有听见主声音就开门的，他就进到我们里面。救恩已经完成了，福音已经传开了，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接受，这就是神今天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必须好好把握，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要把握每一次听福音信耶稣的机会。好，最后一个词我要提到的就是将来的事。我们的信仰系统里还有一样元素是必须有的，那就是未来必成就的事，将来的事。什么是将来的事呢？那就是在神的计划中将要做的事。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4:14，神要做第二件事情，或者说跟着要发生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就是圣经所提的被提，也就是教会的被提，或者说信徒的被提。好，我们现在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15-17的记载。帖撒罗尼迦前书4:15-17，经文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简单来说呢，耶稣在神所定的日期来到的时候，他叫忽然从天降临，把地上一切属他的人接去，这就是教会的被提，是即将要发生的一件大事。所被提的先是死了的信徒，他们的身体要在瞬间复活，被提升天，至于那些还没死还活在地上的圣徒，身体也要在一刹那之间改变，要被提上升。所以无论是死了的信徒，或者是还在世上还活着的信徒，都一起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要彼此相遇，要被主接到天上。当然不信耶稣的人就不在被提的范围里了，耶稣是带着复活的身体来的，而我们信他的人也带着荣耀的身体，就是不朽坏的身体，神所赐复活的身体，和主永永远远在一起。 相信圣徒被提、教会被提这件事呢，将会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轰动全球的大事。因为一时之间，地上忽然少了很多人，全都是信耶稣的人，而地上只剩下不信耶稣的人。我们真的很难想象那时候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其实，今天距离耶稣再来的日子非常近了，可以说是近在眼前，就在门口了。因为地上所发生的灾难，许多的败坏邪恶，都应验了圣经所预言末日将要发生的事。我们如果熟读圣经，我们又留意观察世界上所发生的事，就不难看见主的的确确是快要再来了。只等外邦人的数目满了，得救的人数添满了，教会装饰整齐了，主耶稣就再来了。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在那儿讲到他降临的预兆。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第4节到14节。马太福音24章4到1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以上所读的是马太福音24章第4节到14节。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在他来以先必有许多灾难发生，又有敌基督的兴起迷惑许多人。这在启示录第6章那儿也说得很详细，让我们看见地上将要发生的灾难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而且程度是一个比一个厉害。这些征兆其实都是提醒我们主耶稣快要再来了。耶稣基督的再来称为第二次的降临，也就是耶稣要作王审判地上的时刻。到神所安排和所命定的都一一发生以后，主耶稣就会再来到地上，带着众天使和属他的人同来，他要审判全地。在耶稣建立新天新地之前，有一个千禧年的国度要成立。这千禧年的特色，圣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撒旦要被捆绑1000年，撒旦的作为被除灭，撒旦的行动被限制。然而这并不是世界的终局，因为完美的日子只维持1000年，然后撒旦要从无底坑里被放出来，他要用尽他所有的方法跟气力做垂死之战。当然他是失败的，因为耶稣基督早已经得胜了他。在千禧年完了以后，除了撒旦要被释放出来之外呢，还有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也在这个时间举行。所有不信耶稣的人和撒旦所得的是同样的结局，就是要被扔到烧着的硫磺火湖去。圣经说这是第二次的死。弟兄姐妹，这几次的节目里我们所提到的都是我们信仰中不可少的元素。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重要的，都是缺一不可的，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道理都记载在当中。而我们信仰的基础是建立在我们所尊重和笃信的圣经神的话语上。我们衷心相信圣经是绝对可信可靠的，是神真实诚信的话语，充满全能，绝无错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标准都在于圣经。我们要认识到圣父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做后嗣的。我们有圣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 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作为我们的凭据，证明我们的确是神的儿女。我们也认识到神的创造以及人的堕落，罪怎么样入了世界，污染了神所造的地上的万物，罪也污染了我们的心灵。然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就白白地赦免了我们的罪，给了我们新的心和新的灵，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又认识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永生神的家，我们是其中的肢体，聚在一块敬拜神，服侍神，而且还肩负起神所交付给我们的大使命，要把福音传遍万邦，传到地极。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行业，我们都可以做传福音的工作，而且这是我们必须负的责任。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有永恒的确据，知道虽然撒旦要破坏我们所得着的，但是神却以大能保守和看顾着，所以我们倚靠神的人是无所惧怕的。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都有神的许可。撒旦虽然很有能力，但他不能越过基督。我们在地上所过的这一生都有神的看顾和保守，即使每个人都惧怕的死亡，神都已经为我们做了美善的安排，就是我们如果离开世界，我们就到主那里去，所以我们不必受死亡的威吓，因为离世与基督同住，这是好的无比的。无论是住在身内，无论是离开身外，我们要说，主啊，感谢你，因为两般皆可。但是不信耶稣做救主的世人怎么办呢？就没有这些福气，他们活着没有指望，没有神，死后只能自己担罪，到阴间受苦，并且等候将来那可怕的审判和刑罚。因此，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人生最重要的事莫过于相信耶稣，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人生是非常短暂的，70年、80年是转眼即过的，只有信耶稣才有永恒的盼望，以及从神而得的福乐。活在今生，我们时刻会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和搅扰，但是感谢主，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征战的兵器，就是以弗所书第6章告诉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可以穿戴整齐，靠着神所赐的大能做刚强的人，并且在神的面前警醒不倦，靠主得胜。好，今天的讲题信仰的模式第3讲也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作为信徒，我们必须清楚自己信些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要信。但愿我们都能够以认真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主题，并且能够从圣经中获得答案。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